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川普有望获得党内提名，总统大选再度对决。
美国情报总监表示，中共不排除会利用 TikTok 影响大选。
加入北约25周年之际，拜登在白宫会见波兰领导人。
官员示警，中国高超音速武器可搭载核弹袭击美国目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波兰纪念加入北约25周年之际，拜登总统周二在白宫会见了波兰总统杜达和波兰总理图斯克。他在会见前对记者们说，美国对波兰的承诺坚不可摧，并提到目前新一笔对乌克兰价值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远远不够。他再次敦促众议院共和党人应当抓紧时间通过参议院批准的这项议案，以免时程拖得太晚。而波兰总统杜达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显示出美国是这场冲突的安全领导人。他呼吁北约成员国把国防预算提高到占 GDP 的3%的水平，以防范俄罗斯的入侵。另一方面，波兰提倡美国增加在波兰的军事存在，目前大约有10,000美军驻扎在波兰，但华府对于进一步增兵并不热衷。拜登于周一表示，目前并不需要在波兰边境增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表示，以色列将继续推进在加沙南部拉法的军事行动。当天他在华盛顿举办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会议视讯演说中说，我们将完成在拉法的工作，同时使平民摆脱伤害。根据一项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结论草案，内塔尼亚胡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欧盟领袖打算敦促以色列不要在拉法发动地面行动。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这份草案显示，欧盟理事会敦促以色列政府不要对拉法进攻。目前有远超100万的巴勒斯坦人在拉法寻求躲避战乱，取得人道援助。这份草案将需要取得欧盟27国领袖的批准，并在3月21号到22号的峰会上通过。
12号，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宣布竞选下一任北约秘书长，以接替现任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他誓言要在北约联盟的一个关键时刻更新视角。过去2年来，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个西方防御联盟一直在探索如何应对更具有挑战性的安全环境。约翰尼斯对记者们说，我已经决定加入北约秘书长职位的竞争。不过目前荷兰首相吕特被普遍认为是接替斯图尔滕贝格出任北约秘书长的领跑人选。美国、英国和德国都已表态支持吕特成为候选人。然而匈牙利表示不会支持吕特，因为吕特之前曾经批评过匈牙利政府。根据北约的规则，在达成共识选定同一位候选人之前，不会有任何新领导人的决定获得确认。
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组织持续在红海一带作乱。负责掌管中东美军部队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也门叛军对美国驱逐舰拉布恩号发射导弹，所幸没有击中，而美军另外击落了2架也门叛军的无人机。中央司令部指出，胡塞武装在也门当地时间12号凌晨针对在红海航行的拉布恩号发射了弹道导弹，导弹并没有击中拉布恩号，也没有人员受伤或者舰体损伤报告。此外，美军与一艘联军舰艇成功地击落了2架从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射的无人机。中央司令部表示，胡塞武装这些武器对于美国海军舰艇和国际商船构成了威胁，军方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航行自由，让国际水域变得更加安全。
周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场关于全球安全挑战与美国策略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和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都表达了对中共军事扩张以及习近平试图控制台湾的担忧。本周在拜登总统提出的2025财年预算中，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项目中都有单列涉台军事援助的部分。参议员威克说，中国共产党没有迹象要停止他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事实上， 去年中共增加了30艘军舰，相比之下，美国却在总体上减少了2艘。他提到，中共当局近来不断骚扰菲律宾船只，向蒂尔托马斯浅滩运送补给物资，而习近平自去年拜习会后，也以各种方式提醒美国，他意图控制台湾，无论是否和平。参加听证会的议员和专家们认为，目前的国防投资可能还不足以应对中共的侵台威胁，必须增强防范意识。
周三，国会众院将就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侵害法案进行投票。届时，众院可能会出现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这项法案，但参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暂时还没有针对这项法案做出任何承诺。这项两党推动的立法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大约6个月内剥离 TikTok， 否则将面临美国的禁令。在 TikTok 使用者的反对声浪中，众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先前以全票通过了这项法案，这给支持者们带来了在众院通过的希望。不过，两党的反对声音在参院有所酝酿。共和党参议员霍利说，我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支持这一提案，但也有一些人不希望这样做。因此，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对法案能否通过持怀疑态度，但会拭目以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川普有望获得党内提名，总统大选再度对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本太空新创公司 Space One 的小型火箭 Kairos 一号机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点过后，在和歌山县串本町 G1 发射场升空数秒后爆炸，发射宣告失败。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Space One 目前仍在调查详细的原因。 Kairos 一号机在空中爆炸之后，许多碎片分散到了发射场的附近，看似为机体残骸的东西也从空中掉落，并冒出了大量的白烟与火焰。凯若斯火箭全长约18米，重量约23吨。一号机上搭载具有替代内阁官方情报搜集卫星功能、重量约100公斤的卫星，原定投入距离地表约500公里的绕地球轨道。凯若斯一号机原本打算挑战2项日本第一，分别是第一个从民间发射场发射的火箭，第一个是成功的将卫星送入运行轨道的民间火箭。
美国资深情报分析员周二告诉国会，中国如今有着全球最大的高超音速导弹军火库，而且导弹可搭载核弹头和常规弹头击中美国目标。华盛顿时报报道，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武力小组委员会听证会期间，美国资深国防和军事官员作证指出，俄罗斯也开发出3种超高速机动武器，可装载核弹头或常规弹头，并在与乌克兰战争中首次对平民动用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军事官员在听证会上说，五角大楼正快马加鞭开发可以从飞机、地面发射器、驱逐舰和潜艇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然而多次试射失败已经重挫这项有着第一优先等级的几十亿美元的武器计划。
市场传出，五角大楼已撤出了为英特尔晶圆厂注资最多25亿美元的计划，弥补资金缺口的重担似乎只能交给美国商务部来承担。彭博社12号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的动作恐将限缩英特尔原本期望取得的联邦补助，预料会让情况充满争议。除了国防部的资金之外，英特尔也一直在争取从芯片与科学法案中赢得超过100亿美元的补助。美国总统拜登上周末签署的财政预算案涵盖了上述国防资金，当中会拨出35亿美元给英特尔，用来生产先进国防与轻资相关的半导体。负责分配芯片法补助款的商务部原本只需要提供其中10亿美元的成本，然而消息人士透露说，先前承诺要提供其余25亿美元的五角大楼，却在政府注资限期前数天突然撤销了这项计划。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维尔·海恩斯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由于中共领导人认为全球力量投射对于对抗美国影响力至关重要，他认为中共可能会利用 TikTok 来左右2024年美国大选。请听报道。
周二，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维尔·海恩斯指出，中共可能会利用 TikTok 影响今年的大选。长期以来，国会议员们一直担心中共可能会访问 TikTok 用户数据，或通过 TikTok 上传的内容影响人们的思想，包括推送内容以煽动美国政治分歧。当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问到中共是否会使用 TikTok 影响美国选举时，海恩斯说，我们不能排除中共会使用它，我们不能低估中国共产党利用它的可能性。克里希·纳莫提是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民主党首席议员，他和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加拉格尔上周联合提出一项法案，该法案将给予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来剥离这款应用程序，而众议院定于本周三根据快速规则对这项法案进行投票。在该规则下，国会需要三分之二的议员投赞成票，法案才能通过。总统拜登上周表示，如果国会通过这项法案，他将签署法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周二也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发表讲话，重申他的评估，即 TikTok 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本周美国情报界发布的202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也称，中共政府宣传部门运营的 TikTok 账户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周期中都有针对两党候选人进行干预。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也在年度全球威胁评估听证会上就 TikTok 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向雷施压。卢比奥强调， TikTok 的演算法不属于 TikTok 所有，所有者是中国公司字节跳动，而字节跳动拥有对 TikTok 生成数据的访问权，因此数据存储在哪里并不重要。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二晚上拿下了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所需的代表数，前总统川普也预计即将获得共和党提名所需代表数，两人将在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再次对决。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多州进行2024年党内初选，拜登总统和前总统川普现在都扫清了党内竞争对手，周二的初选可能让他们的提名正式化。乔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和华盛顿州都在周二举行两党总统提名人初选，夏威夷会举行共和党党团会议。同时，美国领土北马里亚纳群岛和海外的民主党党内提名人竞选也在周二进行。周一，拜登总统访问了新罕布什尔州，他将于本周晚些时候访问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他的竞选团队表示，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前往每个摇摆州，包括周六访问乔治亚州。上周的超级星期二期间，包括加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在内的一些州的投票率较低。在北卡罗来纳州，上周的投票率为 24%， 而2020年初选时的投票率为 31%。 加州州务卿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加州仍在处理选票，但到目前为止，该州已统计了480万张选票，还剩约250万张选票有待统计。政治数据情报的数据显示，该州发出约2200万张选票，这意味着初选投票率预计约为 33%。 如果乔治亚州和华盛顿州的投票率也较低，则可能进一步表明选民对2024年大选缺乏热情。华盛顿州初选之前，其他州的大量民主党选民选择了投出未表态票，作为对拜登以哈战争立场的抗议。在上周的初选中，密歇根州有 13% 的选民，明尼苏达州有 19% 的选民。在夏威夷的民主党党团会议上，也有 29% 的选民选择了未表态。如果拜登和川普周二锁定了他们需要的过半党内代表数，2024年总统初选就算实际上结束了。 每位候选人所获得的代表席位将代表他们参加7月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正式获得提名。美国不是通过全国普选来选举总统，而是通过50个州的逐个州选举，以及随后的选举人团投票来选出总统。大多数早期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几个关键政治战场州稍稍领先于拜登，这些州可能会决定11月5号投票的全国结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华尔街日报》周二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即将于今年5月份就职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的副手萧美琴，本周正在美国进行低调的私人访问。据悉，这位前驻美代表将与美国官员讨论台湾新政府的议程。请听报道。
周二，包括《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等媒体分别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新当选的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本周正在美国进行低调的私人访问，其中包括收拾他在竞选副总统之前在美国留下的个人物品。一位因此事敏感而要求匿名的台湾官员告诉路透社，萧美琴结束美国访问后将会访问欧洲，但这位官员拒绝详细说明相关的行程。现年52岁的萧美琴自2020年以来一直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直到去年年底他决定参加台湾竞选。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萧此次访美除了收拾个人物品外，也计划在那里与美国官员会面。这位前驻美代表将在今年5月宣誓就职台湾副总统。由于萧美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华盛顿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外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萧美琴可以充当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键中间人。尽管美台没有正式关系，但华盛顿是台湾最重要的军火提供商和国际支持者。知情人士说，萧美琴计划与拜登政府成员讨论新台湾政府的议程。在结束访美后，萧美琴还计划以私人身份前往欧洲多个国家访问，但目前还无法确定萧会与哪些官员会面。在周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台湾外交部被问及他的旅行计划时表示，外交部没有可提供的资讯。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雷蒙多访问菲律宾，宣布要翻倍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雷蒙多访问菲律宾，宣布要翻倍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新金元；
美国五大工会按照301条款对中国的多领域提出申诉书；
美国2月份 CPI 不降反升，通胀成总统选举议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周二绕过国会共和党人士，宣布对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重要军事援助。白宫做这项宣布之际，拜登总统正在白宫接待波兰总统杜达和总理图斯克，并重申美国对北约和乌克兰的支持。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二在白宫宣布了这批援助，这是第55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他表示，这将包括炮弹和用于海马斯的弹药，这是弹药严重紧缺的前线乌军所急需的武器。在白宫宣布这一决定前，要求匿名的高级国防官员们对记者们说，这批援助资金来自多月来多项合同执行的所节省下来的钱。这笔援助是在美军表示自己出现资金缺钱的情况下宣布的。据国防部高层官员说，五角大楼有大约1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这笔资金是用来补充美军武库 以替换已经送往乌克兰的那些武器，这一缺口需要国会额外拨款来补上。
加沙走廊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美国与约旦12号向加沙北部空投人道援助物资，为加沙平民提供必要的救济。而从美军运输机俯瞰加沙地区就可以看到，许多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显示目前加沙走廊满目疮痍的景象。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莱德少将表示，自3月2号以来，中央司令部已向加沙进行了8次人道主义援助空投。C-130 和机组人员已经投放了超过24000份餐点、48000瓶水和超过5000磅的食品。从运输机机舱俯瞰加沙地区就可以看到，许多建筑物被夷为平地，还有一些建筑物正在倒塌或者化为一片瓦砾堆。联合国针对卫星照片分析，发现住有230万人加沙走廊内，有30%的建筑物被摧毁或损毁，许多道路也无法通行。
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之际，中共国防部微信公众号12号发布消息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3国11号到15号在阿曼湾附近展开名为“安全纽带2024”的联合演习。外新社11号报道，中俄伊3国去年3月也在相同海域举行了“安全纽带2023”联合军演，而今年的演习正值遇到区域紧张升温。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加沙走廊交战，另外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也屡屡攻击航经红海的船只。虽然中俄伊以海上安全为名，但西方对于3国联合展现军事力量持负面看法。美国之音12号报道，美国官员先前曾经对中国、伊朗和俄罗斯3国之间日益成长的军事关系表示关切。2023年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曾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将成为华盛顿未来许多年的问题。
一名对波音公司生产问题提出质疑的前质检员工被发现死亡，在他去世前几天，在针对波音的一起吹哨人诉讼中，他一直在提供证据。路透社报道，南卡州查尔斯顿县验尸官办公室周二证实，62岁的巴尼特上周六死于自伤枪伤。验尸官办公室表示，查尔斯顿市警方正在调查，但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BBC 报道，巴尼特在去世前几天接受了波音公司律师和他自己律师的盘问。法庭计划让巴尼特在上周六回答更多的问题，但他没有按计划出庭。他后来被发现死在停在酒店停车场的卡车里。从2010年起，巴尼特在北查尔斯顿工厂担任质量经理，负责生产波音787梦想客机。这是一款主要用来长途航线的最先进的客机。巴尼特去世时，他正在查尔斯顿接受与该案相关的法律采访。
据路透社采访的两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尽管美国政府禁止向中国电信公司华为销售芯片，但英特尔仍然获得了销售许可，仍在向受到严重制裁的华为出售先进的芯片，价值高达几亿美元。2019年，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把华为列入贸易限制名单，理由是华为涉嫌违反制裁规定。美国企业不得向这个名单中的公司出售任何产品。但在2020年底，在川普卸任前不久，美国商务部就授予包括英特尔在内的一些美国供应商特别许可，准许对华为出售某些产品。然而，消息人士和匿名美国官员指出，商务部去年年底前已经搁置撤销许可的计划。不过，消息人士说，这些计划之后可能恢复。
财政部表示，在测试数周之后，美国国税局的免费网上报税系统直接申报目前已在12个试点州全面开放。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耶莫在周一举行的一次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多年来已经有数十个国家为其公民提供了免费纳税的选择，想直接向国税局免费报税的美国纳税人应该有这种选择。虽然这个试点计划侧重于 W2 表格这样的简单纳税情况，但根据财政部的估计，大约1/3的联邦所得税报税单都可以使用直接申报来准备。这个报税季可能有1900万纳税人 有资格使用该工具。国税局还将提供这一系统的西班牙语版本，定于美东时间周二下午1点推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雷蒙多访问菲律宾，宣布要翻倍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二宣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收到5家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按照301条款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关键的海事、物流和造船领域的行为、政策和做法而提交的申诉书。戴奇在声明中说，我们已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多项领域制造了依赖性和薄弱点，比如钢铝、太阳能、电池和关键矿物，伤害了美国工人和企业，并对我们的供应链制造真正的风险。根据美国1974贸易法301条款，美国总统被授权采取包括关税行动与非关税行动在内的所有适当措施，来解决其他国家违反国际贸易协议或者对美国商务的不合理、不公平和歧视性的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可以启动301条款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建议总统采取惩罚措施，比如撤销贸易优惠待遇和增收关税。
路透社3月12号引述三位知情人士报道，中共总理李强不打算在3月底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与访华的境外代表会面。李强在去年和今年多次与外国商界领袖的活动中多次重申开放的信息。然而，即使李强多次极力呼吁外资投资，外商外资仍然纷纷逃离。中共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11.7%，到人民币1127.1亿元。另外，去年中国国际收支的直接投资负债比2022年大减82%，仅增加330亿美元，增速创下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外国企业一直在努力协调，希望中国领导人就外企关心的事项提出更多的公开回应，包括更广泛的反间谍法、对咨询公司和尽职调查公司的突击检查、出境禁令等。继两会会后总理记者会遭取消之后，外企和总理的沟通机会如果再取消，外企对华投资的信心恐将再遭打击。
路透社周三报道，中国碧桂园控股首次未能支付人民币债券的票息，给这家面临海外清算诉讼的中国开发商雪上加霜。大陆媒体周三也报道，有关碧桂园旗下债券到期未能支付全部利息的消息，在房地产圈、网上论坛、留言板疯狂刷屏洗版。与此同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到了溃烂的地步，北京在试图刺激经济的同时也限制省级基础设施支出，为的就是希望能达到今年经济增长5%的目标。
OK， 咁呢个自由时报呢，咁我哋而家睇呢个画面咧，佢就话呢个就系 I did a screen capture， 去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话已经讲。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1400 频道，下午5点到7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 AM1400 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二公布了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3.2%，高于预期， 显示通胀继续对美联储和拜登总统的连任竞选构成顽强挑战。请听报道。
劳工部周二说，物价二月比月份升高 0.4%， 高于之前几个月的 0.3%。 消费者价格上月攀升 3.2%， 高于一月份 3.1% 的年度增幅。尽管二月份的数字升高，大部分经济学家预计通胀今年会持续缓慢下滑。上月通胀升高同时，可能凸显美联储对减息的谨慎态度。选民们对通胀的看法肯定是今年总统选举的核心议题。民调显示，很多美国人认为拜登总统为2021年开始的消费价格升高负责。尽管通胀压力已经极大缓解，平均价格仍远高于三年前的水平。拜登在上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突出了他降低价格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设定联邦医疗保险病人的胰岛素价格上限。拜登还批评很多大公司哄抬物价并收缩通胀，在没有提价的情况下减少产品数量。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在国会听证会中说，联储更接近降息。在一月份的会议之后，美联储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需要对通胀正稳步降低到他们的 2% 的目标有更大信心。美联储几名决策人此后表示，他们认为价格将持续降低，一个理由是消费者愈发排斥昂贵价格，寻求低价替代品。大部分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在六月首次降息，但五月也有可能。通胀可能维持高位的一个因素是依然健康的经济。虽然大部分经济学家预计去年会出现衰退，但招聘和增长强劲，持续健康。美联储亚特兰大分部说，经济去年增长 2.5%， 今年一季度可能依然有同样的增速。劳工部上周说，二月就业增加255,000，保持就业连续稳步增长的势头。失业率连续25个月低于4%，是1960年以来失业率低于4%的最长阶段。但失业率从3.7%升到3.9%，薪资增加减缓，这都让美联储更加相信经济正在降温，可能帮助通胀继续回落，导致美联储开始降息。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商务部长雷蒙多结束了他对菲律宾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在访问期间宣布，美国将协助菲律宾半导体厂增加一倍，并对菲律宾进行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请听报道。
周二，商务部长雷蒙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一场商业论坛上表示，美国希望协助目前菲律宾拥有的13座半导体组装、测试和封装厂翻倍扩大其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雷蒙多说，美国公司已经意识到芯片供应链太集中在世界上的少数国家，就算不谈论地缘政治，只看集中程度，俗话也说不该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他问道，而为什么我们允许自己只从一或两个国家中购买许多芯片？这就是我们需要多元化的原因。雷蒙多这次带领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谷歌、微软等22家美国公司的主管，这也是美国首次向菲律宾派出类似的代表团。在访问期间，雷蒙多不仅承诺加强菲律宾的半导体建设，美国代表团本周一还宣布将在菲律宾进行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商务部的公告指出，贸易和投资代表团与菲律宾官员讨论了包含能源、基础设施及资讯和通讯技术等3项关键经济领域的共同利益。对此，菲律宾新闻网站 Rappler 财经专栏作家普农巴扬分析，菲律宾目前仍在致力于修改法规，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之际，美国公司发放的这项大礼包确实能对菲律宾这样资金匮乏的国家给予强劲的支持力道，使外资金额相比往年成长数倍。此外，普农巴扬指出，虽然半导体产品在菲律宾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让其成为全球电子产业链的重镇之一，但当地产业聚焦于封装测试制程，还不具备制造智能手机或电脑芯片的能力。因此，美国企业的行动未来能否帮助菲律宾扩大发展半导体前端制程，将是接下来的观察重点。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